好，我们继续看58卷讲义1657页1657页啊，第四，诸天善神来。那诸天善神来做什么呢？他们是来礼敬般若波罗蜜。那诸天善神，哪些诸天善神来呢？首先提到三千大千世界的诸天，还有提到十方世界的诸天啊。好，我们先看第一段。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啊，当他很虔诚的在书写般若经卷，那么他所在的地方，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的四天王天，他们发无上菩提心的，他就会来到你书写般若的地方，那么他们来拜见般若波罗蜜啊，来拜见般若波罗蜜经卷，来受持读诵供养礼拜之后再回去啊。那这是六一天的第一天啊，另外第二天就是33天啊，底下依序是夜摩天、多帅天、花罗天跟他化自在天，这是六一天。那下面就分别谈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啊。那如果依俱舍论来说啊，初禅天有三天，二禅天、三禅天各有三天啊。不过般若经这个地方啊，它初禅天它有提到四天哦啊，梵众天、梵五天、梵会天、大梵天啊，多一个梵会天。那二禅天啊，提到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注意二禅天都有一个光字啊，它有个光。那三禅天也有四天，都有个净字啊，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啊、遍净天啊，到这里，这四天是三禅天，以下是四禅天。无印行天、福德天、广果天啊，那这个后面呢，其实还有五净具天啊，五净具天啊，在下一页，净具诸天，所谓无狂天、无热天、妙见天、喜见天、色究竟天啊。那这里有提到四禅天。前面提到三个，后面有提到五净具天啊，一共有八个。那有的地方在第四禅天多加一个无想天啊，也多加一个无想天。那这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所谈的啊，跟俱舍论所说的有稍微的差异。好，总之啊，六一天还有色界的四禅诸天啊，他们发菩提心的都会来到这个地方来礼见般若啊，受持读诵啊，供养礼拜而去啊。那净具诸天啊，也是一样啊，不只是此地的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东西南北等等世界中。是诸四天王天乃至广果天发无上菩提心的，还有净具天啊。那下面哈，就是天龙八部了，并与诸天龙鬼神，这里的鬼神很多地方他讲的是夜叉啊，犍陀罗、阿修罗、迦楼罗啊、紧那罗、摩诃罗伽啊。那为何讲天龙八部呢？其实是以天跟龙为首，一共有八类啊，所以我们称为天龙八部。那前面已经提到色界天还有六一天啊，为什么后面还又并于诸天呢？那这后面的 诸天跟前面的六欲天啊、色界天有什么不同呢？啊，这个地方如果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啊，我们看角注226。今此三千大千世界，即于十方无量，即是于十方无边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啊，这是六欲天跟色界的四禅天，并于无量有大威德诸龙夜叉，啊，玄奘大师这个地方就没有再加一个诸天龙了，诸天就是。前面的六一天啊，乃至色界诸禅天他已经都说了啊，所以后面就没有再谈那个诸天。那罗什这里的翻译并于诸天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天它有高级的天跟低级的天啊，有些伴随的这些六一天的其他的护法等等，那也并在诸天里面，也有这个可能性。好，总之十方世界诸天及天龙八部等，也都来礼拜供养般若经。好，这时候善男子善女人应作是念，十方世界诸天他们有发无上菩提心，还有天龙八部等啊，来礼拜供养般若波罗蜜。那这般若波罗蜜的经卷呢，是我虔诚的书写，因为我虔诚书写般若经卷，而十方诸天啊，天龙八部等啊，来供养礼拜。啊，善男子、善女人心里这样想，那因为我书写般若经卷，他们来礼拜。所以呢，我这样的已经是行法的布施了，所以行法的布施，不只是说法啊，就是说我们虔诚的来书写，以恭敬心啊，以一心敬信来书写般若，那也是在行法布施啊。好。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四天王天乃至色究竟天啊，还有十方世界的这些诸天发无上菩提心的，都护持善男子善女人，那一切的恶都不能够侵扰，不能够恼害啊善男子善女人。但是有个例外啊，除其宿命重罪，就是如果过去的恶业因缘呢啊，现在成熟了，那很过去的这个业因缘很重啊，现在成熟了，就没有办法了啊，有些恶它会来侵扰。善男子善女人亦得今世功德啊。那这个功德是什么？就是感得诸天善神来这个地方啊。那为什么诸天善神要来呢？啊，何以故？诸天子发无上菩提心，他们想要救护一切众生，不舍一切众生，想要利益安乐一切众生的缘故啊。那底下第四又问呢，啊？那我们怎么知道？诸天来不来？他来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好，佛回答有几种迹象啊，可以了解诸天是不是来了。第一个，见大清净光明。如果善男子善女人见大清光明，那就知道有大德诸天来啊，来拜见般若乃至供养礼拜，或者。闻到很殊胜的妙香啊，那各位你闻到香的时候要试下看一看，是不是人家喷香水啊，还是诸天来的， 这个并不是人家喷香水的啊，这是诸天的妙香啊。好，第三，行洁净故，诸天来到其处。啊，这里行洁净哈啊，就值得留意哦。我们看一下玄奘大师的翻译，角注二三四，括弧一，倒数第二行，善男子、善女人等修纯净行，严饰其处，自心供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当知尔时有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自其所。这里提到两个重点，一个修纯净行，这是内在要清净，要修行，要身口意清净。第二个呢，要外净，就是要庄严那个处所，就是住处要清净，然后内在要修纯净行，内也净，外也净。那这样的话，诸天就会来到其所，来到这个地方，来礼拜供养般若波罗蜜。那这中间啊，在那个地方，如果有小鬼辈，本来有小鬼在那边捣乱的啦，那马上就离开了，因为有诸大德天的威德，这些小鬼辈没有办法在旁边。以是大德诸天来故，善男子、善女人又更生大心。以是故，般若所住处，四面不应该有种种的不净，就是我们环境要打扫干净了，应当要燃灯烧香，还有种种的名花，以香补地，来就是清洁环境，种种翻盖来庄严。好，接着又说，诸天能够增益行者的种种利益。第一个是不管他睡觉也好啦，或者清醒也好，都很安稳。即使有做梦，都是善的梦，不会做噩梦。善男子、善女人说法时，他不会感到疲倦，都会觉得身心清安，身清心乐。随法演习，演习就是休息，睡觉。那随法这里主要就是要观想，观想佛法，要起正念，而眠。我们对照一下角注二四六第二行，玄奘大师大般若经的翻译，决定当得身心没有疲倦，身乐心乐，身心都清安，身调柔心调柔，身心都安稳。下面细想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就是随法演习，就是我们要就寝的时候不要胡思乱想，应该要细想般若波罗蜜多，或者回想一下，今天听大智度论，想一想再来睡觉。那不管是睡的时候啊，或者是清醒的时候，都很安稳，没有噩梦。即使有做梦，都会梦见诸佛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那梦到佛，旁边有很多比丘僧恭敬围绕，佛为这些比丘僧说法，梦到你在这其中，在佛旁边能够听闻佛说的种种法教，说哪些法呢？佛会开示六度三七套品乃至十八不共法， 就听闻佛说的这些法的内涵啊，这些言论，分别六波罗蜜意，还有四念处乃至十八部分法等意，分别其意。那分别六度意，就是再进一步来说明啊，阐扬六度的义理。意见菩提树非常庄严殊胜美妙。那我看到大菩萨啦前往这菩提树下将要得无上正等正觉。那也可以看到佛成佛以后转法轮，那有很多菩萨啦聚在那边来讨论种种法义。讨论哪些法义呢？他们不会在那边下棋啊聊天啊他们是讨论法义。讨论什么呢？应该怎么样来求一切智，应该怎么样来成就众生应该怎么样来严禁佛世界。那么也见十方无数百千万亿诸佛也听闻他的名号也听到有些声音说某个世界有哪一位如来他成佛那有很多的菩萨声闻恭敬围绕，那佛为他们说法。那佛为众生说法，这个化缘已尽那诸佛会破涅槃，那会看到有的人发心佛波涅盘以后会有舍利嘛那为佛来建七宝塔。那有看到供养诸佛塔恭敬尊重乃至香花翻盖等供养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他还会有这样的安稳做梦的话都是梦到好的。接着可以身心轻便不贪供养。那善男子善女人见如是善梦不管是睡觉啦或者清醒都非常身心安乐诸天又更增益其气力。自觉身体轻便他就不会贪着饮食衣服卧具汤药，不会贪着这四事供养。对这四事供养呢，他少欲知足了其心轻微，少欲知足。譬如比丘坐禅，他有得禅定啦那禅悦为食，心已定和，他就不再贪着饮食。对饮食等等，他是能够知道喜足少欲知足。为什么呢？诸天应以诸法之精，就是妙精气来增益善男子善女人的气力那不止诸天十方诸佛还有天龙八部等也是增益其气力。善男子善女人欲得今世如是功德，那就应当要受持乃至正意念般若波罗蜜，也不离一切智心。善男子善女人虽不能受持乃至正意念般若波罗蜜那也应当要书写经卷恭敬供养乃至以花香等来好好的供养般若经卷。好，下面较量功德。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听闻般若，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正意念乃至书写经卷好好的恭敬供养，那么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呢，功德非常的多，甚至胜过供养十方诸佛及弟子有的人以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尊敬供养十方诸佛及弟子， 这个地方就值得留意哈，在论会有人提出个疑问呢，我这样的供养般若，为什么胜过供养十方诸佛？啊，供养般若，那为什么胜过供养十方诸佛？啊，不只是胜过供养十方诸佛所得的功德，还胜过诸佛及弟子波罗蜜后起七宝塔。啊，就是十方诸佛还有佛弟子波罗蜜后也的供养舍利了，甚至受持般若的功德比供养十方佛还有佛弟子的涅槃后的舍利功德还大。好，以上是经，我们看论主论的解说。有人问，天上它本来就有般若啦，为什么那么远迢迢的还要到人间来，到说法人那个地方来增益其胆力呢？如果天上有般若波罗蜜的话，他在天上听就好了，为什么那么辛苦跑来人间呢？好，论主回答，天上虽有般若，以诸天怜悯众生的缘故，所以他到人间来。那诸天一来，恶鬼那就离去了。那诸天能够增益法师胆力，令其乐说。那另外又使众生更加的信敬。比如说有人在说般若，那看到诸天也来护持啊，这众生觉得般若很殊胜啊，这说法师在说般若都诸天都会下来啊，更加的敬仰。好，有人言天干露味啊，它维系润泽啊，能够入诸毛孔，能够使善男子四大诸根柔软清安啊，乐有所说。那外人就问啊，一切说般若者，一切说般若的法师啊，是不是都能够得到诸天的甘露味啊，能够令其乐说？啊，论主回答，这个不一定啊。如果有修行者一心求佛道，折服烦恼，依服境界，所说法处清净。前面一心上求佛道，还有降伏烦恼，这是内在的清净。那外在呢，就依服跟那个处所，说法的处所清净，这是外在的清净。外在的清净，那就花香翻盖香水洒地，令这个处所每个地方都很清净。那这样的内境外境诸天欢喜啊，亦利益诸听法者。所以这里有提到，不要只是外在清净，还要重点还要内在清净。好，再来提到说法者，虽然不多读内外经书，不过他深入般若波罗蜜，心不会怯弱，他不会退缩，不会逃避，不会恐惧。为什么？般若波罗蜜中无有定法可以执着，可以问难，可以被破坏。他能够见般若空，见能难问的也空，被难问的也空。复次，他能够不怖畏，另外一个理由是般若中也分别说诸法，提到世间出世间，常无常，善不善，一切法全部都齐备都有。因为齐备诸法的缘故，所以他不会感到怖畏。如果只有一法，那这个缺很多了， 有时候人家要的只是是另外一部分，就缺少了，缺少了才有恐怖嘛，啊、哦。可是般若它包含很广，没有缺少，就不会感到怖畏。再来可以得到凡圣爱敬，行般若波罗蜜，烦恼减少微薄，诸福德转增，啊，更加的熏我们的这个色身，啊，而有威德值得敬仰。我们这个身呢，哈，主要是由般若来熏呢。那身是功德住处，即使这个身体形骸啊非常丑陋，他没有做什么事，仍然为人所敬爱。如果说身啊哈，这个色身啊，是形骸丑陋啊，没有做什么，人家都很恭敬他，何况自然端正。因为他修忍波罗蜜嘛，啊，相貌庄严慈祥啊，那又有般若的熏习啊，啊，功德熏身，哎，有威德，所以自然端正，那更加，众人更加的敬爱了啊。那你没有做什么的话，人家都敬爱你，何况你又经常利益众生，当然就更为人家所敬重。好，那前面有提到哪些人敬重呢？有父母所爱，沙门婆罗门所敬，还有天龙等其他众生，还有佛菩萨等敬爱。好，这里外人问到，如果佛沙门婆罗门所爱敬，这个同意，那如果父母爱念这个小孩，这有什么好称叹的呢？论主回答，人虽然是父母所生，但是不一定父母亲生你就一定疼爱你啊。有的为什么爹不疼娘不爱的啊？特别是不顺从父母的教诲，那父母叫你做什么啊，你就处处违逆啊，在儒家里面也有提到嘛，比如说子夏在问孝，孔子回答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事先生传，成事以为孝乎？就说如果当晚辈的啦，用衣食来奉养长辈，奉养父母，难道这就是孝吗？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和颜悦色，就能够以和颜悦色的心态啊，来供养，来孝顺父母，这个比较难啊。子游也在问孝，孔子也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夫？如果说只是用这衣食啊来供给父母，那如果没有恭敬心啊，没有这孝顺的心，那你养马养狗还不是养啊？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差别我们要以和颜悦色啊，还要有恭敬心。要顺从父母的教诲，如果不顺从父母教诲，那父母亲就不一定会爱念你了啊。那菩萨也有父母啊，菩萨于恭敬孝顺之中，被父殊胜啊，就是不像一般的小孩子这样孝顺而已。菩萨呢，他更加的。要报恩啊，他不只报自己的亲生父母恩，他还报众生恩啊，报三宝恩啊，报师长恩啊，所以他更加的恭敬孝顺，那当然父母亲就更加的疼爱咯。另外沙门婆罗门所敬， 因为这善男子善女人恭敬供养尊重道德故，所以沙门婆罗门爱敬。那其他的人爱敬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受持般若的菩萨他非常平稳踏实，他不虚假，实实在在的非常至诚恳切，他嘴巴不会妄语，深爱后世功德，不着今世乐。这菩萨这里所说的后世功德，如前面所说了，将来会成就无上菩提啦，能够转法轮那些的。那受持般若人他也能够好好的对待下属，不会共高我慢，不会感到自大。下面这句很好，如果见别人有过失啊，尚且不说其实，何况谗言诽谤。有的人他看到别人有什么风吹草动啊，然后用很夸张的表情，然后加了很多的话，加油添醋的啦，来说一些是非，那但是菩萨不一样，即使看到别人有过失啊，他尚且他点到为止，尚且不说其实。那即使他有真实的过失啊，他的护念着他，更不会谗言诽谤。如果必不得已，终不尽说，这句也很好，就是轻轻的点到为止。我们要劝人家，主要是让他改过迁善嘛，对不对？并不是那个把他的所有过失啊，散播给所有的世界人都知道。菩萨不一样，他是非常对众生很慈悲。那或许我们会想啊，我并没有说到处散播了，但是我们众生经常会这样，我只跟你说哦，你不要跟别人讲啊，结果他讲这句话全世界也一样啊，大家都知道了，这众生就是这样子了。那我们之前也提到嘛，菩萨不说无益语，不要说那种没有利益的话，这个就要离口过了。对众生要慈悲，修毕竟空。那对孤苦贫穷的众生他都能够怜悯体谅，不思负己即使有什么利益啊，他不会自己私藏都为众生。像这样种种事情都是般若波罗蜜力，菩萨他修般若他就有智慧嘛，那有智慧不只看现在啊，他能够看未来啊，那不只看自己，也能够看所有的一切众生。由于菩萨这么样的修般若有智慧，当然功德名声就远闻，名声远播，诸天世人当然就对这菩萨非常的爱敬。再来修般若供养，供养般若波罗蜜故，世世常得六波罗蜜等，无有断绝。这是在解释经，我们修六波罗蜜世世都不会断绝。那怎么样能不断绝呢？就要经常供养般若，那法供养为最上乘嘛，我们就要一切随智慧而行。再来能够降伏论难毁谤，那受持供养般若的人福德智慧名声，他有好名声，即使有人问难毁谤也能够让他归降，能够降伏他。好，以下谈到诸天善神来。诸天他不是有事没事来找你下棋聊天啊，不是啊，他是为供养般若波罗蜜来， 到般若所住处。山河啊，底下有 提到很多神，有山神、河神、树神啊、土地神啊，还有城市的一切鬼神，都属于四天王。在刚刚所说的那个诸天哈，除了色界天啊，那还有六欲天以外，不是还有提到诸天吗？啊，那在六欲天的这个四天王天呢、啊，除了这个天以外啊，其他的山神、树神、土地公、土地婆啊，这些哈、啊，这些鬼神啊，都是属于四天王哈、啊，算是四天王的随从了、啊。嗯，那四天王来啊，他们也跟着来了。好，那底下解释，那诸天为什么要来守护呢？啊，诸鬼神中有不得般若经卷者啊，所以他们来到般若的地方来供养、读诵、礼拜啊。一方面他要熏修般若，二方面他是利益善男子啊。所以我们受持般若，可以感得诸天善神来啊，这也是今世的功德。好，底下的说明，那我们怎么知道诸天来呢？啊、哦，我们一般人是肉眼嘛，啊、哦，没有天眼，怎么知道大德天来呢？啊、哦，这里回答，那你看到大光明，或者是闻到特殊的妙香，啊、哦，好，再来就是要清净，啊、哦，住处要清净，啊、哦，内在也要清净。那外人就问啊，人身不净内充啊、哦，我们人身体啊里面都是臭皮囊啊、哦，那你只是严禁这些环境啊，啊、哦，装饰这些环境，那有什么好处呢？啊、哦，答曰：净其住处及衣服，则外物不净啊，这、就是以衣服啦，跟他的住处为代表啊，啊，就是要让外在都能够清净。那内在的臭皮囊，这个没有办法了啊。不过呢，我们可以断烦恼，如前面所说的，修纯净行啊，能够降伏结使烦恼。嗯，外物不净故，诸天欢喜。譬如国王啊，他是伟大的人物啦，他只要所到之处啊，一些地位卑微的人或者平民啊，他都会离去啊，暂时避开。同样的，诸大德天来啊，小鬼也会远去，同样的道理啊。大天威德重故啊，本来住在那个地方的小鬼啊，他就会必去。是诸大天啊，他来禁锢，那这个人心就清净广大，就是大德天来哈、啊，那小鬼本来捣乱的这些小鬼离开以后，诸大德天还可以啊增益善男子、善女人啊，啊让人心呢更加的清净，更加的发大心。好，底下说，行者如果想要令大德天来，当如经所说。那大家希望不希望大德天来，还是希望这些恶鬼来呢？啊，当然我们希望可以的话，感得大德天来啦。啊，那怎么感得大德天来呢？我们看一下角注301，我这里找了一些资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提到，善男子、善女人，如果他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不离一切自心，供养、恭敬、尊重，乃至花香祭月供养般若波罗蜜的话，那这第四天呢、啊，还有诸天呢、啊，会守护善男子、善女人啊。所以，我们如果说，不希望恶鬼 啊，恶魔啊来扰乱，让我们好好的来受持般若。啊，有佛菩萨护念呢、啊，还有诸天的守护啊。第二，善男子、善女人读诵般若时，有无量百千诸天，他们想来听法啊，这个也可以感得诸大德天来啊。来，第三，善男子、善女人他书写般若经卷，那么他所在的地方有诸天发大无上菩提心的人，他们会到这个地方来礼拜供养般若，所以当然也可以感得诸天而来啊，感得诸天的到来。第四，善男子、善女人行洁净故，诸天来到其处啊，这就是我们内心清净啊，然后附近啊环境也打扫很干净，衣服也很洁净啊，诸天会来。好，刮胡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啊，这里提到，善男子、善女人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大威神力啊，能够获得现世种种功德胜利。那诸天等，他们有的已经发无上菩提心，或者依佛法已经获得殊胜利事的，他们是为了敬重法的缘故而经常会来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先恭敬法，好好的受持般若的法啊。那有些诸天呢，他也是恭敬法的啊，就会感得而来啊，随主拥护，增其势力。为什么呢？善男子、善女人等已发无上菩提心啊，发心做什么呢？他经常是为了要救拔众生，为了令众生成熟，经常不舍众生，利乐众生啊。那诸天也是一样的哈，他们一样修学般若了，为利益众生，由此因缘常来拥护善男子、善女人，令无恼害啊。好，恶鬼远去故，身心清便。所以者何？如果我们有恶鬼啊来侵扰啊，那身心就会恶浊啊。譬如我们接近这喜欢嗔恚发脾气的人啊，啊，你如果亲近他的话，是物以类聚啊，啊，经常跟他同样的行为啊，啊，也会让人家感到嗔恚啊，令人家起嗔恚。近美色则令人好色情发啊，就如果亲近美色的话，就会令人因为贪爱美色而产生欲情啊。好，底下提到，世人内外恶因缘远离啊，当然他睡觉也安稳呐，啊，清醒也安稳，都没有噩梦。即使有梦，那都是梦见诸佛啊，如经所说。好，底下，问曰，不然提出个问题了哈。前面的经有提到啦，如果我们听闻受持般若的功德啊，甚至胜过供养十方诸佛啊，那外人就提出这个问题，问曰：般若波罗蜜在佛身中啊，如果供养一佛，那我们就是供养般若波罗蜜嘛。那供养佛，那就供养般若啦啊。那为什么说供养十方佛，那却不如供养般若波罗蜜？以下论主回答：供养者心，如果他供养佛而取人相、众生相，他没有断我执， 或者是没有体悟到众生空啊，取人相。那其实我相、众生相、人相，这都毕竟空啊，啊，人毕竟不可得，本来是空不可得了，结果你竟然去取相，你取相的缘故，所以佛即使他福田很大，可是你所得的功德却很薄少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供养佛而不取相的话，那这个福德才大啊。所以说，不以音声见我啊啊，那如果以音声见我，这个并不是真正见到佛啊，而是见法，能够见毕竟空，那才是见佛。那如果供养般若波罗蜜的，即如所闻般若中，因为般若他讲我空法空嘛，那你如果供养般若，能够随顺般若而行，就不取人相，也不取法相，不会执着我人众生受者，也不会取着诸法，这样子用心供养，那当然福德就大了。那这个是在说明，如果你有取相的心，我不只供养一佛，我供养十方无量诸佛，一的佛很多啦，你这样的取相，这样取相的供养诸佛的功德，其实不如以这个众生空法空相应来供养般若。所以这里说如所闻般若教，就是般若这么教，教我们要众生空法空，那我们这样的学，以这样的不取相心来供养般若，那就比以取相心来供养十方佛，他所得的福德还大啊。第二，般若是诸佛母，也是诸佛的老师啊，因为般若他能够生一切诸佛，诸佛得到这个身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还有无量光明，有神通变化，这个都是由般若力而来啊，所以供养般若波罗蜜比较殊胜。以是等因缘故啊，不取相来供养般若波罗蜜，胜过供养十方诸佛。并不是对佛不恭敬啊。好，那我们这一卷就到这儿。卷五十九在解释《大品般若经》的较量舍利品啊，就是供养佛的舍利。佛涅槃后有舍利嘛？哈，供养舍利啊，还有供养般若，哪一个得到的福德比较多啊？好，我们看经啊，举舍利较量经卷。首先举满阎浮提的舍利来较量经卷。那在1669页。这个不只是南阎浮提了啊，还有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舍利来较量经卷。好，我们看佛告弟士，如果满阎浮提的佛舍利啊，这个做一分。那么另外有人来书写般若波罗蜜经卷另外一分，那么这两分当中了，你要取哪一个呢？好，天主正答，回答佛，舍利不止一颗两颗，它满阎浮提啊，那这个供养这么多的舍利，当然福德也很大了。那这里 第四，他回答：如果在这两分当中，我领取《般若波罗蜜经》卷，何以故？并不是说我对佛的舍利不恭敬、不尊重，啊，并不是这样子啊。我对佛的舍利还是非常恭敬、非常尊重。但是，如果这个舍利没有因为般若的熏修，啊，那它比较没有那么珍贵了啊。由于舍利从般若波罗蜜中生，是因为般若波罗蜜的熏修的缘故，所以舍利也值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那我们看一下脚注第五，吉藏大师的《大品经》译书啊，在倒数第二行，这里有提到啊，知经卷是本，舍利则是末啊，所以他取本的经卷，而不取这个知末的舍利啊。那第四这样的回答以后呢？舍利弗他就问了第四一个问题，他说：般若波罗蜜不可取，它是无色无形，没有对爱，是一相所谓无相。这里的般若波罗蜜一相无相，这是在讲十相般若了。十相般若那心情主灭已经到断了，这样的十相般若你能取吗？你取不得啊！啊、哦，那说真正的般若波罗蜜，这样的实相般若是一相无相啊，你怎么取呢？啊、哦，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不为取故出，不为舍故出，就是不无取无舍啊、哦，也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没有合聚，没有离散。没有损害，没有利益，也没有杂垢，没有清净啊。是般若波罗蜜不给予诸佛法，也不舍凡人法啊。不给予必知佛法、阿罗汉法，还有有学法，也不舍凡人法。就般若波罗蜜它是实相，它是无二的啊，不会有取有舍，不会分别说哪个比较高贵啊，哪个比较卑贱啊，高贵的它就取得，那卑贱的它就把它舍弃，般若波罗蜜不会这样啊。不与无为性，也不舍有为性啊，不与十八空，不与四念处乃至一切种智，哦，这些都是善法嘛，哈，哦，也不舍凡人法。那我们看脚注第八，玄奘大师的翻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它是无色无见啊，一相所谓无相，无相的法，那你怎么可以取呢？啊，哦，所以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啊。它是无取无舍，无增无减，无聚无散，无增益无减损，无杂染无清净啊。好，最后一句就是不弃杂染法。罗什的翻译它是用凡人法，那这个凡人法上面有用到了，主要是跟其他的有学无学的这些圣者来比，下面这些照说了哈，看起来玄奘大师他是讲杂染法，可能杂染法来理解会比较好理解啊，就是不取这些清净的或者无漏的善法，那也不舍这些杂染法啊。那天主回答。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果有人知道般若波罗蜜啊，他没有分别， 不会取这个清净啊，或者是善的法，也不会舍弃不清净啊，恶的法、杂染的法，他不以诸佛法，不舍弃凡人法，乃至不以一切种子，也不舍杂染凡人法。这样的般若，这样的菩萨摩萨，能够了解般若波罗蜜啊，它是无二的，不取不舍，不垢不净。这样的话，菩萨就能行般若波罗蜜，能修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不行二法故，不二法相是般若波罗蜜。不二法相是禅波罗蜜乃至檀波罗蜜。这句比较不好懂啊，我们对照一下角注第十。若如实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取无舍，乃至不与一切相是不舍杂染，这个才是真正的取甚深般若波罗蜜，也是真正的修行甚深般若。所以真正的取般若，他不是抱着般若经卷不放，真正的取般若，他这里是说能够了解到般若实相无相，它不会有分别，贵重的我取着，不好的杂染的我舍弃，它不会有这样的分别，这个才是真正的取般若，这个才是体悟到这个实相般若嘛。然此般若波罗蜜多不随二行，无二相故，它就没有分别了，不二。因为般若不二的缘故，那么前面的五度，因为要跟般若相应嘛，所以其他的五度也不随二行，也没有二相的分别啊，就是般若波罗蜜它是不二，因为般若不二啊，其他的法跟般若相应啊，也就跟着不二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